国警告说，新冠背后可能有更大的灾难，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死亡人数将激增。另外，肥胖可能增加新冠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一起来看看英国首相的减肥政策有何借鉴。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据联合国统计，自从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卫生系统不堪负重，全球80%的肺结核、艾滋病和疟疾治疗预防项目被迫中断，医疗资源转移，药物匮乏，使得这些传染病的传播急剧的恶化。联合国警告说，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在12个月内，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死亡人数将增加一倍。那新冠疫情给这些疾病带来了哪些可乘之机？要怎样应对新冠背后更大的灾难？今天我们邀请维吉尼亚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金冲飞来分析和解答。金医生您好。
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来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肺结核每年在全球会造成150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后，至少有121个国家肺结核的人数呢，检查的人数减少了。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减少了70%，南非减少了50%，中国去检查肺结核的人数呢，减少了20%。那金医生，耽误诊断会给患者和防控的努力带来哪些后果？
这里的话，我觉得应该分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是真减少，这个是大家喜欢听到的，就是真的这些病人是少了。那随着这个新冠疫情的发展，大家的整体的卫生意识啊，也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提高了之后呢，这些传染病呢，它就被一定程度上的切断了一个传播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讲呢，它可能有一少部分呢是一个真减少的情况，这是我们喜欢看到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呢，需要我们警醒的呢，是一种假的减少。这种假的减少呢，我们英文叫 underdiagnose， 也就是说，这些人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呢，可能就不去看医生了。这样的话，导致他们的这个病情的延误，然后呢，结果呢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么一种情况。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预防呢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措施。那如果这些病人不去做检查，一直在待在家里，他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越到后面，它的整治的话就越加困难。那大家知道预防是最有效的，那反过来如果没有做好这个预防的工作呢，我们以后要付出的代价呢会是成百倍上千倍。
嗯，你刚才说就是新冠疫情啊，也是影响人们前往检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说很多诊所关门了，还有很多病人呢担心我去了诊所呢反而会感染上新冠病毒还有交通中断，这些都是减少去检查的人数的这个一些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一些报道说，这很多肺结核的病人被误诊为新冠，这个两种病之间有什么样的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怎么样来区别呢？
嗯，首先呢我想和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肺结核呢，它最主要的表现是累积到肺里，那它出现的症状呢，主要是发热、咳嗽和呼吸困难的情况。哎，大家可能一听，这个不就是新冠吗？所以说呢，的确有很多临床上的其他疾病呢，会非常的像新冠，这也是这个新冠疾病的可怕之处，它就可以，比如说伪装成其他的很多疾病，或者是呢，其他的很多疾病呢，会被误判为新冠，以至于呢，耽误了这个整体的治疗。那我这里呢，我在自己的那个逻辑医学的公众号上呢，也分享了两个病例。一个呢是刚开始怀疑是新冠病毒的感染，但最后呢却变成了一个莱姆病。还有一个呢是新冠的感染的症状来看的，但是呢结果是一个老年人的一个肾盂肾炎。也就是说，这个发热的这个情况呢，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的叫发热门诊。而且如果专门写这个发热的这个医学书呢，也可以做到很厚很厚。也就是说，这和这个新冠相关的这个非常像的这个毛病呢，是非常的多。这里我很给大家简单的罗列一下如何区别这个结核和这个新冠的情况。那除了他们的共同点，一个是发热、咳嗽，还有呼吸困难之外呢，那这个肺结核呢，它还可以表现为一个卡血的症状。 也就是说病人咳嗽的时候咳着咳着咳出血来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警觉了。那另外呢，还有夜间盗汗的情况，还有体重减轻的情况。那新冠和这个肺结核的这个差别呢，主要还是表现在它有其他系统的累积，比如说消化系统的，那可以表现为恶心、呕吐和腹泻的情况，也可以累积这个嗅觉和味觉，这个大家可能在新闻上都有看到就导致这个味嗅觉的障碍。还有呢，可能会并发其他器官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大脑导致这个中风的情况。这些并发症呢，在新冠里面呢都会有报道。所以简单的来说，他们的共同症状呢是发热、咳嗽和呼吸困难。如果他们的差别呢，主要是一个卡血和盗汗，另外一个呢可能是消化道系统症状，味嗅觉消失，这种更常见一些。
嗯，那这个肺结核的传染性有多大？比如说家中有一个人得了肺结核，又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它的传染率有多大？
肺结核我们现在对它的定义是叫 airborne， 就是可以通过气溶胶的传播，也就是说它的传播性是非常强的。以前我们在医院里如果是有遇到这个肺结核的这种病人的话呢，都需要在一个负压的病房给它独立开来，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它的传播。它的这个负压病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里面的压力呢都是比较比外面的压力都是一个小的情况，就是外面的气体进到里面去，那里面的气体呢是通过一个专门的通道排出去和过滤掉。那它的传染性呢理论上是比这个新冠的还是会更强一些。如果这个结核的情况在这个新冠的基础上再加上来的话，这个情况的确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一个连锁反应现在。
那这个现在全球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传染病就是艾滋病毒。联合国的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报告说，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全球有将近1/4的人没有办法按时去领取药物或者去就诊。那世卫组织估计呢，这个抗逆转病毒治疗如果中断6个月，全球就会一年就会增加50万的死亡人数。那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者是患者中断了药物会有哪些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尤其是孕妇又会受到哪些影响？
这里呢我先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艾滋病，因为可能很多人就听到艾滋病它就是一个绝症这么一种印象，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的话，它经过很多的研究发展，药物的发展，现在其实艾滋病属于一种可防可控的情况。现在呢它这个药物呢都做成各自己片药，如果这个病人他每天按时的服用一片就是抗艾滋病的药物呢，他的生活和正常人几乎可以没有什么区别。那他什么情况下会危及生命呢？也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这种药物的长期的一个支持他的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呢会不断的被这个艾滋病的病毒所破坏，破坏了之后呢，免疫细胞下降了之后，人体的整个免疫功能就下降了，下降了之后那就相当于是你没有皮肤了一样，就整体就暴露到整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啊、病毒啊，最后呢很多艾滋病人是因为这种就是并发了一些感染而致死的。也就是说这个药物呢在这个艾滋病的防控当中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如果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关系呢导致很多人用不上这个药的话，它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对于孕妇呢，它的一个特殊点是它会将艾滋病毒呢垂直传播给婴儿。如果一个孕妇她长期服用药物，然后生产过程当中呢又没有一种血液的暴露的话，这个婴儿基本上我们目前的条件下是可以做到不传染不得这个艾滋病从这个妈妈这里。但是呢如果是妈妈的这个艾滋病的病毒没有很好的控制，她自己体内的病毒的载量呢非常的高的话，这种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最终呢会把这种艾滋病传播给这个下一代，无辜的下一代。
那如果不能连续服药中断的话，是不是也会导致抗药性的问题？
对，抗药性是另外一个方面。目前呢的确我们艾滋病的药物也很多但药物的抗药性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临床上呢我们如果病人这个 细胞检测，我们就是这个免疫细胞的检测，如果没有像你预计的那样在服用药物之后得到提升，我们就怀疑这个病人可能会有耐药性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换另外一种药物。但是如果像您说的，在新冠疫情下病人根本就用不上药的话，吃吃断断的话，这个跟抗生素有点像，就是更加容易出现这个抗药性的情况，然后导致很多药物的这个治疗失败。
那现在西非的以及国家呢已经进入了疟疾流行的季节了，那疟疾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90%这个疟疾的死亡人数都是在西非这个地区。那因为新冠疫情啊，封锁和隔离啊，一些药物蚊帐杀虫剂的分发呢都出现了困难，尤其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用大量的氯喹转来治疗新冠病毒，使得这个疟疾的病呢可能药物也短缺受到了忽略。那这些因素给疟疾的防控工作带来了哪些打击呢？
首先呢我和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氯喹，这个药氯喹或者羟氯喹，现在大家在新闻上呢看到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药物呢最早呢也是开发出来来治疗这个疟疾，也就是说它的对象呢其实是疟疾，之后呢大家又发现这个药物呢对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叫红斑狼疮这些毛病呢也有效。这个药物呢应该也有大概60多年了吧，就是目前来说它的副作用呢也都是比较少，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还是相对安全的。那最近呢这个新闻也非常非常多，就是对这个药物治疗新冠到底有没有效存在争议。也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呢，大家对这个药物的这种疗效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下，可能比如说跟它相关的这些企业在这方面的产能就可能投入不够，就不会去生产更多的。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药是有效的，大家都是认为是有效的情况下呢，可能这个企业各方面都会大力去生产。我不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在产能上面会存在问题，但是呢像您说的西非这个落后的国家，比如说像他们的这种交通啊隔离啊这些方面可能对它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那现在还有很多国家他们检查疟疾和肺结核的这个产品和设备生产确实是减少了。比如说加州的赛佩公司，它本来是生产疟疾测试盒的，现在呢转产利润更加丰厚的这个新冠测试盒。那这样的医疗资源转移会给这个传染病的控制带来多大的影响？
这个有多大的影响我不好评估，但是我自己的印象呢，我就觉得这个的确是会给其他传染病就是埋下一个很深的隐患。因为这个传染病它其实都是相通的，都是比如说在人群当中的这种传染性，你如果不去把所有的传染病都就是均衡的控制好的话，就是一个传染病的爆发它很可能会发生连锁反应，牵动其他传染病就是进一步的一个爆发的情况。那你说这个企业它因为利润的关系从一种试剂盒的生产转移到另外一种试剂盒的生产，这种从资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无可厚非了。但是我们需要提倡的是呢，可能可以通过一定政府的一个调节功能，或者通过一些私人的一些慈善机构更多的去关注这些事情，使得这些缺医缺药的一些情况呢能够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好，非常感谢维吉尼亚急救中心的主治医师金冲飞给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新冠和肥胖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请另一位专家来为我们解答。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疾控中心和英国调查团队近期对新冠重症患者进行调查，发现有将近40%的患者体重指数 BMI 值在30以上， 证实肥胖者感染新冠后容易成为重症，并且增加死亡的风险。今年四月，因为新冠感染肺炎而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康复之后，制定全民减肥政策，包括限制垃圾食品、电视广告，规定餐厅在菜单上要列出每道菜的热量等等措施，希望提高全民健康，减轻国家卫生系统的负担。那肥胖有哪些潜在的因素会增加新冠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民众要如何远离肥胖和三高？政府又能采取哪些公共健康措施？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的主治医师、美国肥胖医学会认证医生傅阳恒来分析和解答。傅医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来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有数据显示肥胖增加新冠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那这是和肥胖本身有关还是和肥胖的潜在因素有关呢？
两个都是有关系的。可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讲这个炎症问题。因为这个肥胖本身，即使你没有患冠状病毒的话，它是处于一种慢性炎症状态。因为脂肪细胞不仅仅是一个能量储存细胞，它同时是一个内分泌细胞，它可以分泌出很多的这个细胞因子。那这些细胞因子呢，它能够产生很多炎症因子，同时这个炎症因子它能够把巨噬细胞吸引到它的这个附近，巨噬细胞同时也可以产生很多这个炎症因子，所以它就可以造成这个属于一种炎症状态。那如果你感染了冠状病毒以后，这个就是说慢性炎症加上急性炎症，这是一种双重的打击。第二个角度的来看呢，就是说凝血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凝血它有三个大要素，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造成这个凝血。第一个就是这个静止状态，第二个是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功能的障碍，第三个就是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这个肥胖的人他在没有得冠状病毒的情况下，他就满足这三个条件，就是说比方说肥胖的人他不怎么运动，他比如说有膝关节有问题，再一个比方说肥胖人他的腹部的这个腹壁非常的厚，比这些脂肪组织，他就会造成腹内压的增高，这个腹内压的增高就会造成下肢静脉的回流障碍，这个就会促进血栓的形成。那你一旦得了冠状病毒以后，你必须隔离起来，那你就更没有机会去运动了。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脂肪细胞为什么它更容易得，就是说脂肪细胞它有很多这个冠状病毒的受体，就是这个血管紧张素二转换酶那你的脂肪细胞越多或者越大，那你这个受体就越多，所以你在这个感染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被冠状病毒感染。冠状病毒可以，它一旦感染了这个脂肪细胞以后呢，它会引发炎症，更多的炎症，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藏身之地。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讲它这个关系，就是说这个血管紧张素跟这个脂肪细胞的关系是这样，就是说脂肪细胞它是个内分泌细胞，它可以分泌血管紧张素原，这个血管紧张素原呢就需要这个血管紧张素酶二把它转换成血管紧张素二，这个酶二就是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受体。那冠状病毒一旦跟这个受体结合以后呢，就使这个酶的活性下降，所以呢你活性下降，你就没有办法降解这个血管紧张素，所以这个血管紧张素二的含量就增加了，这个含量增加就会造成进一步的血管收缩，这个都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脂肪细胞它在肺部的，它有这个分化的潜能，在冠状病毒感染之后呢，它有可能分化成为一个纤维形成细胞，那它就会产生很多纤维化的，这个就会增加这个病情。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下面再提到一个这个肥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提到肥胖的人他的这个氧分压可能会低一点，即使氧分压正常的话，他这个肥胖的人呢，他的这个肺部功能的储备是非常非常低的。第一个跟他的这个解剖有关，比如说你有非常厚的胸壁和非常厚的腹壁的话，你就会造成这个呼吸 我们的呼吸是需要这个肋间肌还有这个膈肌的运动，肋间肌是向前运动，膈肌是上下运动。那这肥胖的人，他因为这个腹壁非常厚，他的胸壁非常厚，所以他整个这个肌腱的通气就很差。再加上这个肥胖的人，他在这个中枢的话，他也抑制他这个呼吸，所以他这个通气换气的功能就下降。再一个说，有一些肥胖的人，他这个上呼吸道这个喉头的附近有很多的脂肪，所以他一旦睡着了以后呢，这个喉部的就放松，最后就会造成这个气道的阻塞。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肥胖的人他比较多人他得这个哮喘，也发病率比较高，所以他种种这个原因就造成这种人呢，他一旦得了一种冠状病毒以后，很容易发展成重症，而且很容易需要这个肌腱通气。
那我们怎么来测量一个人是不是肥胖？我们知道这个 BMI， 也就是身体这个体重指数，还有一个就是叫体脂率。那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呢？怎么样来测量呢？
我们现在讲吧，就是测量肥胖，现在有三个主要的方法。第一个是 BMI， 它主要适合于你的 BMI 在35以上的。比方说它这个美国的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你正常是。我们先讲一下是 BMI， 即 BMI 就是你的体重按公斤算除以你身高的平方，是按这个米来算的。所以呢，在美国的标准是这样子，如果你是18.5到24.9，你这算正常；25到30到29.9是这样子，你就算是超重。如果你大于30到34.5的话，你这个叫一级肥胖。那如果你是再加5%，你就是二级肥胖；大于40的话，就是三级肥胖。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呢，这个标准要降低2%。比方说，中国人的话，他这个23到27.5就叫超重，大于27.5就算一级肥胖的。而且呢，有些人甚至认为说，这个中国人的话，你加2%可能还不够，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加到5%。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腰围，我们提到这个腰围主要是适合于这种人，如果你的这个 BMI 在25到35之间的话，这个腰围的测定会更准确。另外一个体脂率的话，就是说你这个脂肪占你体重的10%，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在那种这个肌肉非常强壮的人，比方说健美运动员或者是举重运动员，这时候如果你用 BMI 的话，你会把他们误诊为肥胖。这时候你就要用这个他的体脂率是多少。这个体脂率就是说，男性如果超过25%，女性超过32%就叫做肥胖。那这个体脂的测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测这个三角肌这个地方的这个皮下脂肪，但是这个方法不太准确，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实际上要用相当于 CT 这种这个低剂量的一种这个 X 光的照射来检测，它能够测出内脏的脂肪，比如说肝脏的脂肪肝是多少，这个皮下脂肪是多少，所以这个是最准确。但是它你要接受 X 光，而且不方便，所以在这个脂肪率的应用是比较少，我们很少去用这个。
好，傅医师，那这段时间在居家隔离期间呢，养成了越来越多的胖子，那要怎么样来避免肥胖和三高呢？
这肥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你摄入的能量大于你消耗的能量，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摄入能量这个方面来讲。如果你一般来讲说这个减肥的这个饮食，你必须吃在1200到1500在这个卡路里这个范围内，你能够减肥。但是如果你吃到这个少于1000的话，你一定很能够减肥。在这个饮食的当中呢，最重要的是总的卡路里是多少。至于你是低脂或者是低糖，这个不重要，你一定要找到那一种的组合，使你能够长期坚持的那种组合，这是至关重要的。那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就是说有些食品是你要尽量远离的，是比方说可口可乐你要远离，即使是果汁的话也要远离果汁。你可以吃橘子，但是不要去喝橘子汁。你可以吃苹果，但是不要去吃喝苹果水，因为这个苹果这个汁的话，它的排空胃的排空很快，同时你没有纤维在里面。再一个就是说，家里头不要有这个 ice cream， 就是这个冰淇淋不能够有。再一个不要去吃零食。再一个呢，你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吃500卡的热量， 你就把500卡热量的饭在你的这个碗里面，然后你就坚持对自己说，我吃完这个我坚决不再多吃，我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念，就是我不要吃这些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肥胖的这个因素吗？
碳水化合物实际上重要的不在于碳水化合物，重要在于你的总的摄取的能量是多少。所以并不是，当然有一些饮食他就说没有碳水化合物，但是呢你但是不一定能够坚持，所以最重要的是总的卡路里是多少，所以跟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高低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这个摄入，那再一个就是讲这个支出。这支出的话，因为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人在不运动的时候，就是你早上刚刚睡醒的时候，你的能量的70%是消耗在这个机体维持生存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的体温、你的细胞运作占了70%。你吃饭了以后呢，消耗这个食品的话占了10%，所以你只剩下20%你可以用来做运动。所以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哪里呢？它本身对减肥的帮助很小，但是呢，它可以使你的人更健康。可以增它，你如果只减肥不运动的话，你每减掉4公斤的话，其中1公斤是肌肉损失。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有氧的这种运动，加上这个阻力运动来保持你的肌肉不会损失。所以这个是运动和这个饮食的关系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了，统计资料表明，如果你只做饮食和运动的话，你一年以后你只能减5%到7%的体重，这远远不够。如果你加上吃一些药物的话，你可能可以减到10%到15%。当然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减更多，但是呢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最后呢你只能用这个胃肠道的手术这种办法来减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到30%到50%的体重，1年到2年以后。
那傅医生，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呢，全球有39%的成年人体重是过高的，那美国呢是有40%的成年人体重过高。那在中国呢，在2017年呢，根据英国这个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统计啊，那一年中国的肥胖人数呢，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胖子最多的国家。那现在这个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他也宣布了一些这个减肥的政策，比如说要限制垃圾食品在电视上9点之前不能做广告，还有大型的餐厅一定要在菜单上注明每一道菜的这个热量。那您认为这些措施有没有用？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全民减肥呢？
这些措施是会有一点用，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措施，比方说任何的超市你卖任何的食品都要标出它的总热量，而且三大营养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还有一个，你要奖励能够减肥的人，比方说给他们一个优惠券啊，可以到哪里去旅游啊。还有一些，比方说政府在建立一些社区的时候，要多搞一些自行车车道啊，多一些公园啊，多一些这个体育器材啊，多一些游泳池啊，这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拿出1个小时专门让大家来做体育锻炼啊，这些都是。还有一个教育很重要，比如中学生你要增加这个营养课，还有这个怀孕的妇女，她在怀孕期间如果增肥的话，她的孩子就有可能会肥胖。所以这个都要教育。还有一个，这个幼儿的时候就要养成吃这个健康食品的习惯，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政府可以让出一些这个免费的这个软件，让大家可以从手机上可以看说你今天吃了多少的热量，你的运动你消耗了多少热量，你可以经常去看，经常说你可以实时可以提醒你自己，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政府可以支持一些这个低能量餐厅，可以多建一些这种专门的这种低能量餐厅，你的食品就是低能量的，而且同时还有运动的一些健身的东西在这个餐馆里面，像这种措施我觉得都可以改善。
非常感谢加州圣地亚哥格莱斯蒙特医院的主治医师傅阳恒医生的详细介绍，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